可说，我宁可回来修止观比较好，因为一明太难读了。我们以上所谈的就是一明的逻辑关系。藏传他们要辩经，他们要在一个出题者喊出问题的一拍掌之间就要立刻回答，对不对？一旦回答错，旁边所有在观战的人就说：“我操操操！”就是说，真是丢脸呐。他们学习经教是这样考试考出来的，从初修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就这样子被逼呀，对不对？逼呀！我有一次听那个蒋扬仁波切，他讲到他小时候被送去那边辩经的故事，哎呀，真是有意思。就是这样，各位大德，敢不敢这样子过来？如果我们连想这样子的有漏心而有漏法就搞不清楚，就觉得很烦。你要在今天一来一去的一问一答之间，就立刻思辨清楚，把周不周遍、因能不能够成立，立刻就应答如流，对不对？没去用踢球丢，乃至于像印度当时玄奘当时就有例子，对不对？写一首偈子，对不对？立一个因明比量，挂在城墙上，让人家来破。你破得了之后，我头割下来给你，你敢不敢这样打赌？我想我不敢。虽然我因明算是学得很用功啊，可是你要我在这么快之间把这个因果关系它的周遍跟成立性要搞清楚是不容易的。好，今天你要开悟就两条路嘛，一个透过因明教理的辩证，一个透过止观的身心经验，就这两条路给我们选，都是要硬碰硬的，绝对没有简单的功夫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大乘说没修行？没修行并不是没有方法，法就在这里，可是我们看着文念过去就算了，念过去就算了。了解了这样因果关系，我们真的有把它拿来当了警惕的话吗？我们今天在因果生灭的过程当中，那种自己决定因果细数的关系，我有改变我的心的习惯吗？我把它讲的 又很严肃了一点，拉回来轻松的说法是，就是阿弥陀佛，放心嘛，没有什么东西影响得到我嘛，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是被外在影响。这话谈起来轻松的一面就是这样子，严肃就我刚才谈的，对不对？我是不是不要再继续那样糊涂？我是不是可以保持你的明觉性，随时随地都记得他性不能令我生？我今天只要有那种他性令我生的那种怪罪的关系，我立刻就要放下，不生烦恼。我要这种修养，我要这种空性的正见，要有这种本事，这个处处在在都显发空性正见跟无我的一种修养，真实的了，骗不了人的了。你以后的每一个念头，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安住，是真实的。好，纵使你要把它放轻松，你也要知道无来无去的，拢无代志，黑龙江啊，你能不能够想象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这些都是如幻如化的，可不可以这样信？不要只是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像背那四句偈而已，是要真实信入这件境界。而且你要看所有的境界，真实要从心里面相信，不是有条件的相信，不是你身体好你就相信如化如幻，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一点都不如化如幻，对不对？那痛都忍不过去，人家还要观觉受啊，观觉受啊，他受苦是不是比我们更严重？他为什么感观的那么仔细？因为他真实能够不受戏缚，所以真实可以看到念念无声，挂不上心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绑得住我。他能够自证缘起而能够契入涅槃，就是自己一直不断的觉受观察而自作证的，对不对？他可以用身心作证，他的心不会被任何的色受想行识五蕴所戏缚，于是可以证明五蕴无我。无蕴他的性是空的，他可以真实证明的，可以从每一个念头上去证明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还不到，我们今天姑且用教理的因明关系去认定因能不能成就法啊？如此可以知道不行嘛，对不对？好，这个是这个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漏心这个他性里面有一个有漏法，对不对？他传染给这个法而令这个法变成有漏的话，那这样的话不就变成有漏法而有有漏法吗？对不对？ 就应当要有一个本来的有漏法嘛，是不是还要推到这个有漏法有一个原生的有漏法，是不是？那就有这个东西，那我要问了啊，这个有漏法怎么生的？怎么生的？是不是又要回来推前面的自信？所以他性见是不是也是一种自信见？对不对？你如果把我这个法心会升起有漏怪给外在的话，而这个外在如果要令我升起烦恼，他又要有一个自信存在的一面，对不对？而这个里面又是跟我等流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它会存在？它的存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同样的等流性存在？所以我只会看到这个等流性一直不断的无始以来怎么样相似相续生灭变异，可是从来没有自信安住过，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而相似相续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对我们观察世间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不一样的体会，请各位仔细去想这个事情。于是这个有漏心，这个令我升起有漏的那个东西，它的自性里面包藏了有漏法，对不对？那我要问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心还是法？哪有一个心它的自性是有漏法？懂吗？一个包藏一个有漏法的东西，它叫做心吗？它叫做心吗？请问心跟法是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如果是一件事，就没有以心故法嘛，对不对？因为通通都是法，对不对？因法故法，没有因心故法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都是等流性同一性，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他性为因嘛，对不对？是我本来我就有一个能够生烦恼的自信，我只不过被他引起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回来还是要看你归因一个他性升起有漏，不过就是一种维系的自信见罢了。其实这四种因层都是自信见，前面只是粗的自信，啊，就是自己傲慢说我能生万法，只是这个东西。这个呢是先归给他性生，归到这里为止，心法无别。这个是一个错乱的因明，颠倒的因明比量。好，这是用第三行的命题。如果有漏心这个他性而生起有漏法的话，我们分作两个命题来讨论。第一个，这个有漏心这个他性里面是不是具备有漏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心法不分，对不对？心法不分，不过就是前后等流升起罢了，对不对？这样不能够说他性生法啊，这里有个这样的结论。好，那这个的第二个命题是底下的这一句，他性若非有漏法，就是说这个有漏心里面没有包藏一个有漏法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啊，如果有漏心里面没有那个有漏法的话，那么如果有漏心没有有漏法的话，它怎么会令我升起一个有漏法？懂没这样？今天如果它不是蛇啊，如果蛇里面没有蛇毒被我咬一口的话，如果它里面给我的毒不是蛇毒，会是蜘蛛毒吗？会是一个别的东西吗？不会嘛！我今天中的明明是蛇毒嘛，所以我要用蛇毒的解药来解才对嘛。所以今天这一个如果是造成我的因的话，这个因应当是具备有我这个法的自信才对嘛。你不能说这个心里面不具备有让我升起有漏法的因才对啊。如果他不具备这个因的话，怎么可以无因生这个果呢？怎么可以无因生这个果呢？他不具备有漏法的因，怎么会令我生起有漏法的果呢？是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人家骂你一句话的时候，纵使人家骂你王八蛋，王八蛋有没有自信？王八蛋有没有令我矮一截的自信？有没有？没有嘛。所以我们说要观因生显发的空性，不要去认为这个因生的名句文有意，我们今天就认为王八蛋有一个意思，于是呢他骂我王八蛋，我就自己对号入座，于是我真的就王八蛋，王八蛋，王八，王八会生蛋，所以我就是王八。你自己自信去对号入座啊，谁让你变成王八？谁让你变成王八？所以当你去为他生气也好，或者为他产生任何的回应也好，似乎你就已经受，对不对？ 你已经受这件事情。那么问题是，如果这个音声没有自信的话，没有自信的话，我曾经讲过这个例子，说我老师跟我提了一个事情，他有两个儿子，然后他在那个 Ohio 那个有个农场，还有两个儿子。他这个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的大儿子啊很喜欢捷安特的车子啊，于是他那天 Christmas 那一次 Christmas 他就送他儿子捷安特的车子啊，那当捷安特车子的包装很大哈，哇，圣诞礼物放在圣诞树旁边，好大一尊啊，上面贴的就是给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儿子就一直在那边期待。可是呢，当那个礼物打开了以后呢，他就问他老爸说，有没有护具啊，有没有帽子啊，有没有衣服啊，他爸爸都没有买这些东西。他说，你给我车子可是不给我这些配件，好逊。于是他就变得很难过。可是他的二儿子啊，他小儿子就觉得可爱多了，他给他一个小小的盒子，盒子打开是马粪，新鲜的马粪，新鲜的马粪。你知道他小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好高兴啊，我终于有一匹马了。那句话，我终于有一匹马了。他看到那个马粪不会觉得人家在污蔑他，他却联想到的是，有这么新鲜的马粪不会从远处来，一定是他家的那个马厩里面一定来了一匹 pony， 来了一匹小马可以让他骑的。他看到粪比看到黄金还高兴，你说粪有自信吗？粪有自信吗？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例子，就是举一个鸟，那个鸟被一只什么狗还是什么东西啊，它被很冷啊，冻得掉在地上，然后那狗就拉了一坨大便，他正要骂出口的时候，一只猫来了，帮他把那个大便除干净。他正要感谢，还来不及说的时候，就被猫吃掉了。请问哪个是他的恩人？在他头上拉一把屎的可能是恩人，对不对？替他把他头上的屎拿掉的猫，可能是要吃他的人。所以你说因缘是这个事情，我不是故意拿这个东西来改换，来自欺欺人。其实我们今天用讲到转念，转念绝对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看法，不是自欺欺人的看法，是要解除我被因果的这种自信见系缚的烦恼。因为我会生烦恼，是为我会建立一个他性生因的烦恼法，这样子的一种错误颠倒的知见。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知见在，我能不能够把这个知见的系缚拿掉，破了这种执着？这里面呢有我执有法执，这个执着能不能拿得掉？所以第二段就是告诉我们，如果能够令我生有漏法的那个有漏心里面并不具备有漏法的话，那么没有有漏法怎么会令我生起有漏法？对不对？他心还是心，他的心还是心，就是音声还是音声，对不对？ Blowing in the wind， 对不对？他就在风中吹散了了嘛。声音如果是声音的话，声音应当要具有一个很难过的心情，所以它会令我难过，对不对？蓝调的音乐有人听了之后心里会很 blue， 像我听蓝调的音乐心情会越听越兴奋，而且会睡不着。你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请问那个音声有自信吗？如果它要令我变得很 blue， 它应该有具有个 blue 的心情的法才会令我升起 blue 嘛，对不对？我才会变成忧郁嘛。可是为什么我反而会工作很努力，精神会变好呢？烦恼一天的疲劳我会完全放下来，为什么？为什么觉受是这样不同呢？如果他没有具备有这个有漏法，他怎么会令我升起有漏法？你像想想嘛。所以除开这个理由，你请问还有没有？没有了嘛。故知有漏法不由有漏心故有，不是一个他性生法，他性生法不可能成立，不可能成立。你看，所以这样子一段因明比量的辩证，它不是在跟你讲一套逻辑的叙述，它是要透过这个逻辑的论述方式来端正我对因果的证见。不要对因果有一个一因一果乃至于有决定相属的一种颠倒之见，对不对？如果你头脑没有这样比量思维这么详细的话，你至少要记得结果，没有什么外因之法，没有他性之法会令我生烦恼的，不会有，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本事的话，什么事情来就让他放下，因为他不会发生什么，对不对？他不会发生什么，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一切事情都会过的。那这个不用别人劝，知道吗？不用别人劝，因为他的法性就是这样子。他所要讲的微言大义，他所要表现的圣义地，就是这件事情。一个本来过去会令我生烦恼的法，他其实就是在一直不断的，观世音就是一直不断的现前，普贤菩萨就是现前，文殊师利菩萨就是现前，一直跟我们说法，可是我们一直称这个法叫做病，叫做痛，叫做苦。所以我们学习是圣地的苦地，不是喊人生是苦，有肉才苦，可是人并不一定是苦的。如果人的自信一定是苦的，人不会成佛嘛，对不对？佛是在人间，八相成道在人间，用人生成佛。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众生无自信，众生无自信，烦恼无助，无自信，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三界六道会系缚我们的，这件事情要看清楚。你虽然要说离，要说舍，可是离无所离，舍无所舍，一切法由此证入平等性智，开显出来这种四智菩提，是这样的得到智慧，这样子因为得到智慧而立刻有了不受系缚的功德，是这样子的。所以大乘的心要比起二乘，二乘要用明觉的修持哦，修到哦，观察要十四个刹那哦，离哦离哦，心这样微微细细来，来就我就呵斥他，来就呵斥他，用这种方法住境观心这样除，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那大乘的法要不用这样子来思维，他用我刚才的方式，用一名一想就知道，骗笑呀，对不对？等于是你就可以入平生三昧。哎呀，不待急，这就是狮子平生三昧，是佛在《法华经》里面入了一种三昧啊，要不然他就开始个狮子吼，对不对？啊，他就能够这样子，能够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游戏神通，没有事情，因为本来就没有事情，有事是为众生做，又为众生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当你能够把为自己求的那种一点最后一点的自私自利的心通通用这样的智慧观照打掉以后，你的悲心就有基础，你的悲心就有基础。所以出离心正巧也就是菩提心的基础，因为你自己真实体验而且观照出离，离也无所离，你可以了解到这种不二性，于是你急着要把这种道理借一切有为法示现给有缘的众生了解，对不对？令他们也能够得离苦，令他们了解有漏故苦。所以你心其实本来没有有漏之性，也没有另外一个有漏的东西令你生起苦，没有，没有。我们已经去了自心见，也去了他性生起的见，不是自心生不去他生，那二者合也不会生嘛，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第三第四其实就很快，我们还是把它念过去哈。若为有漏法，由有漏法 and 有漏心故有，这意思就是说由这个法心啊合故有啊，我们称为合生，称为共生，或者称为二因生都可以哈。那么这种之见，这种认定呢，就叫做共有，共有。共有必须要两种都有自信，对不对？有漏法有一部分的自信，有漏心有自信。问题在哪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底下，若是共有，则从自他性中而有有漏法，对不对？自信就是有漏法，他性就是有漏心，对不对？好，请自己注明一下哈，因为这个主体是有漏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自他性那个自信就是有漏法。他性就是有漏心，所以这个有漏法既然由共有而生，它就必然要由自他性中而有有漏法啊，就有我们现在这个烦恼。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有漏法升起的时候，则一时应当有二有漏法，对不对？因为有漏心具有有漏法， 有漏法也有有漏法。那么以这个恶因缘令我生起有漏啊，因为我的有漏已经自性没有了嘛，对不对？也不是他性变成我的自性嘛，是有漏心有漏法两件事情合合变成我的自性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自性当中应当还是两件事嘛，对不对？所以合合是的意思就是说恶还是恶，恶没有变成一，对不对？所以它应当还是恶法才对啊，应当还是恶法才对啊。所以我今天在很烦恼的时候，我的烦恼还是心是心，法是法，心没有令法变成有漏，法也没有令心变成有漏，心跟法合合也没有生出第三法，对不对？所谓恶生共有，就是说只有自他恶性合合两个俱生，可是不生第三法。如果没有第三法生，单独的有漏心也不生，单独的有漏法也不生，两个只不过是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话，它应当要有两个有漏法，对不对？生在我的法心当中。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烦恼是什么样的相状？我的烦恼吃下去，进到我的心里面去，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并没有转换成什么，并没有转换成第三个东西。那请问我今天自己以为有第三个东西升起来，是不是一种颠倒见？因为这两个只不过都是因嘛，可是今天我升起的有漏是果嘛，对不对？如果果还是因的恶法，它还是因嘛，对不对？这个因并没有变成果嘛，这个因并没有变成我后来变成烦恼的那个形象，对不对？它还是永保因的。如果因就会是果的话，它在因地的时候，因地的时候，它就应当会令所有一切宇宙升起烦恼啊，对不对？升起混乱呢、啊？可事实上不然呢、啊？事实上不然呢、啊？就像我们今天看那个以前那个农民历啊，后面就有什么吃什么东西不能配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后来有人就跟我们讲说啊，节食就因为常常吃菠菜加上豆腐啊，菠菜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质，然后豆腐又有钙啊，所以它就会结合成那个让你节食的那个成分。所以你吃菠菜，可是我们过去常常有一道菜不就是菠菜汤里面豆腐在里面煮吗？啊，不管是煮汤的或者是炒的，常常看到这样子嘛。这个会不会就是大家得到节食？但问题是，这种菜我们全家都在吃，可是为什么只有某人会有节食，其他人也不会有节食？所以表示说，因缘没有决定，只有恶法或者是一定的多少一定的条件，也都还是会令一切的众生，有些人会升起这个东西，有些人不会升起。所以如果因法，不管有多少，今天不过说先就是恶哈。如果两个根本是恶的意思就是差异啦。如果它还是保持异因的存在，就差异因相的存在的话，它永远还是保持因地的样子嘛。它毕竟不会变成你结在肾脏啊尿道里面的一个一个的石头嘛。那个石头也应当还有别的语言才会升起嘛。如果没有别的缘的话，那所有吃过这道菜的人不就应当都有这种病才对吗？可事实上又不然嘛，事实上又不然嘛。何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钙是钙，那那个是那个，那个如果保持原来的自性的话，那这两个自性不会化合啊，不会化合，不会化合的话，怎么会升起一颗石头呢？对不对？你应该大便拉出来还是菠菜是菠菜嘛，对不对？豆腐还是豆腐嘛，事实上也不然嘛，事实上也不然嘛。所以因不会保持因相嘛，所有的相都无自性，因为它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嘛。所有的法哦，有情界、无情界都是这样子的哦，都是四大的相在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异。当你不再认为或者是造作升起所有这些生灭变异，当这些即灭灭矣，对不对？那个现象远离生灭法。那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涅槃，不是在流转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本来的自性它本质涅槃，不是这个意思。所谓自性涅槃者，就是说 纵使我真有自信，这个自信不会被任何一法染污。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不会自信令他有漏，不会他性令他有漏，不会两个不同的东西各自都没有有漏法，对不对？保持因地的一样啊，这个相没有变，他会升起第三个法？不会，共生的法不会升起第三，对不对？这两个不会升起第三，那请问第三个法怎么生的？虚妄生的嘛，只有无明颠倒生嘛，除了这样生之外没有真实生嘛，所以共有也应当要知道无生，而今时不然，没有两个有漏法，这两个并没有办法保持原来因地的样子，不会，故知非自他共故有有漏法。这段文暗藏有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说，如果各自都不会生起有漏，怎么会合合生有漏？如果两粒沙子去煮不会煮成饭，对不对？五粒沙子会变成饭吗？加上几颗石头会变成饭吗？你如果没有饭的因的话呢，你怎么样煮，对不对？拿一些没有饭的自信的东西去煮一锅，煮再大锅也都不会变成饭嘛，道理是这个。第二个，如果因地的法永远保持差异自信，保持他自有的自信不会变啊，不会变，而你说他们在一起就会升起第三个法，事实上也不然，今时不尔，对不对？也没有第三法生，你怎么会令？你怎么会说他有生？啊，这个要仔细的去思维哈。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们脑力集中，这个脑力集中没有关系，这是完全非常合理的比量思维。你说因成，你就要把这个因成就的理路搞清楚。不过就是四个理路，对不对？剥除自性，剥除他性，自他共有，不可能生。最后一个。若为有漏法，若为离有漏法，离有漏心，其实要加个故会比较好哈。故有有漏法者，如果离开了这两个有漏法或有漏心为因啊，无漏法会无端而生，这意思就是无因无缘而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即是无因缘而有有漏法，对不对？那底下的话就很明白了。从因缘有有漏法的前三种可能性尚不可，对不对？都不可能成就了，何况无因缘而有有漏法，对不对？何况无因无缘而有有漏法。如果无因缘而有漏法的话，你随时都会生了，那这样的话你烦恼看看干什么，对不对？随时随地天上就会掉下来，都会把我们大慈大悲都压死，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求佛菩萨有什么用？你修行有什么用？你一切的所有的造作有为都没有用嘛，对不对？事实上你这样的杞人忧天，你只会破坏你现在每一刹那而已，你什么事情也不会有改善，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还处在那种忧愁苦恼当中，不是无因缘生的，对不对？还是你自己无聊颠倒生的。所以除开这四种之外，只剩了最后一种，颠倒无明生。颠倒无明就是虚狂之法。所以我们说啊，一切就是我们不善思维啊，一切你说以为宛然有生，只是我们颠倒无明生嘛，没有一法真实升起嘛。如果要真实升起，一定要透过这四种管道嘛，对不对？最后一个最无聊而且不可能的事情是，有因缘的三种可能都不会了，何况无因缘而又有漏法呢？所以他底下就做个总结说，破因成假，广说如止观啊，止观的意思是摩诃止观啊，在摩诃止观一心三观当中呢，会讲得更详细啊，这里只是还是略讲而已啊。那么同样的道理，有漏法建立这四个命题，有漏心也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余三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有漏一无漏，对不对？无漏还有非有漏非无漏啊，这三个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你都可以用四因无生来破因成假立这种可能性。如果法不是因成就的，那就剩下另外两种可能性，相续成就或者是观待成就。我先剩下五分钟的时间呢，我先简单的宣讲一下什么叫相续成就。相续成就就是说前后其实是二法，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就好像两个双胞胎啊， 以前我们，我小时候了哈，看那个史艳文的布袋戏，里面就有一段这样的故事情节，是说还没冷气啊，因为他有五兄弟，都长得那个光头那个样子，上面就一根毛，然后都是两个龅牙，然后他们五兄弟呢都合伙去吃垮那个小吃摊，他们怎么吃垮小吃摊呢？就是一个先去里面叫一份啊，因为他说假期哇对不对，边钱啊，他是去吃。吃到，他说要去上厕所，他换二哥进去，长得又一样，对不对？他又吃了七碗，他又出去，又换三哥进来，于是五兄弟一直进来，吃到五弟吃完了之后呢，大哥又不肚子饿，又继续进来。啊，老板就说：“这奇怪，这个两个就搞假。”可是为什么他很会吃？因为根本都是不同人，对不对？在那边相续，在那边吃，接力在那边吃。那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就觉得说哦，很赞叹，很厉害。相续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只是把相续本来不同的东西，你把它认为是一样，所以你说它有真实生吗？我们这样选讲一下就知道，相续不可能成立一法嘛。好，这个我先这样选讲，把它拿开哈。我们下礼拜再来看它底下的文，底下的文跟这一段其实是一样。啊，不过有一点比较拗口的是生生生灭生灭灭灭，怎么这个四句的组合。好，最后一个就最后一行里面所在讲的相代假，相代假就是观代成就的，就是说像长短，长短是因为并列在我的眼前，对不对？于是呢，那个会 A， 就像这两个东西，哪个比较长？当然是这个比较长，这个比较短。可是问题是，这个就因此变得长了吗？不会嘛，哪个长它又变成短了嘛。这个我们想都很简单的逻辑哈。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给一个东西命名，比如说我们命名它为铅笔盒，对不对？啊，乃至它不叫盒，它就铅笔袋，你只是这样命名，只是这样的命名。好，今天里面不装笔可不可以？就不装笔可不可以？我今天看到里面的书哈，这本书里面，它里面那个老师就讲了，如果今天呢，我就对了一个痰盂啊，说，某某啊，你把那个锅子拿来，看半天，没有锅子啊，他说你就是把锅子拿来，啊，你两个都要炉半缸，炉得出结果来吗？炉不出来，两个铁器，一个叫做痰盂，一个叫做锅。两个形状可能有点差别，可是说起来大致是相同的，对不对？所以一个铁片被凹成这样一个波状，对不对？一个拿来吐痰，对不对？一个拿来装东西煮饭吃，所以一个叫做痰盂，一个呢叫做锅子。你今天把那个形象上的微小差别不管，把它可以容纳物的自信却视之不顾。如果锅子的自信就是能够纳物主食，难道痰盂不行吗？那个痰盂不行吗？今天你所见到的是痰盂跟锅子，还是脏的跟干净的？你今天看的是合我用的不合我用的，你今天看到的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还是看到两个根本清净无自信的法？请问我们看到什么？由此我们就可以警惕嘛，我们根本看到的不是两个东西嘛，不是两个看到本来没有作用相的法，我们因为已经看到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样被用了，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它的作用相，依着作用相，依我的喜好，对不对？依我的喜好，顺逆起于心，好丑起于心，以这个为因缘命名它，这就是观待嘛，对不对？借着这种观待关系，借着作用相的观待关系，我说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就跟这个的虚妄是一样的嘛。今天一个东西姑且名字为什么，是怎么生的？是真的有生吗？今天长法生，今天它又变成短法生起，请问这个法有自信吗？这个法有被生起一个什么东西吗？这个法是不是又具足了长又具足了短呢？是不是真实它那个种性里面有长性有短的 短的自信呢？不是，因为这些自信都是冠带而起的，没有一法是独存自己可以做主的，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所以我借着冠带所成立的法，无非只是名言而已，无非只是好丑起于心的一种执着而已。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见实相，就是我们对于法相根本不如实观察跟思维，我们根本就是顺着自己的颠倒无明，顺着自己的习气去用你的喜好，对不对？去用大家约定成熟的一种成见，你根本所看到的就是我的成见。你以为我们现在能看到实相吗？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实相跟佛菩萨眼中所看到的实相是不是应当是一个？不然佛成道，他看到的东西难道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是一样的东西啊，可是他能够悟出苦集灭道，我们却不行嘛，我们却一直不断在这边生死流转嘛，对不对？同样的境界为什么是两种的果相呢？请问这个境界是什么？这境界是什么？是叫我们这样去多加思维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要得到什么真理，不要用有所得去要成就圣道。圣道是一种观察世间、思维世间、作意起心动念的一种习气的改变，是一种亲近自信的一种展现。你不要用成见去染污，没有什么事情本来是染污的，本来是清净的，染净本来无二相。我们今天就要把它活生生变成二法，我们今天又一切看差别，看不出差别法中的无差别相，就是这样子，不如，就是这样的不如。所以这么一套复杂的因明辩证的方法，我们先看过了因明，宣讲了，也先看了因成，宣讲了相续跟相待。各位如果真的喜欢大乘三昧的话，它有别于南传的内观，差别的只是它都在观行住坐卧，它都在观六根门头的触境生心，这里都在观察道理，在境界上观察道理，不是玄想的。道理是每一个境界都在跟我们说道理的。今天我今天有烦恼，今天我有病苦，今天我有任何的状况，所有一切的法都在说这个道理。如果你今天一心入到这个理里面来，你一样是不是一样就是成就圣道？是不是一样可以证无我空性？两个无我空性，心量差别很大，心量差别很大。因为南传的内观的方式，因为受限于五蕴的观察，把苦烦恼真实看待，所以他要求远离，对不对？少做少恼安乐行。而我们在般若经当中也讲少做少恼安乐行，那个少是无所有，是根本没有做，根本没有恼，于是由此可以安乐行。两个的思维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心量宽大多了。而后者的这种思维跟智慧，它不妨碍做任何事情，我做而能够无做。为什么？我不居功嘛，我心无著着嘛，我用这样子的心来安住，来降服一切的烦恼，不一样嘛，不一样嘛。两者的目的有差异吗？没有差异，都叫你不生烦恼。而烦恼本来是不会生的，对不对？因为他的自信因成来化，是因不生，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生？相续根本很明白知道他是假的，观待也知道他是假法，对不对？真实生的因成就的法都已经不可能了，对不对？何况明白就知道，我还没有入因明比量去思维，我根本就知道相续是假，对不对？相待也是假法，两者都是假法，不是真实有的，对不对？只是我有的时候一闪心糊涂了，会把它真实以假为真而已。所以我们今天的无明，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以假为真，颠倒虚狂，谓之无明。无明这种颠倒有吗？就跟楞严经里面佛讲这个倒锤，有这个正跟倒的相吗？你今天就是要把这种东西叫做倒，这种叫做正， 可是问题，我们多半的时候人都是这样子做的。你为什么不讲这种是正？你偏偏为什么讲这个是正？不就是看到自己的成见而已吗？除了成见之外，还有一法升起的没有？没有嘛，没有一法升起嘛。可是这种事情，你能不能够法法这个想这个道理现前？你如果道理随着事相，事事都见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入到事事无碍法界。你做什么事情不会被他绑住，不会被他绑住，这个就叫无生法忍。大圣讲的无生法忍是这种东西，你能够有这种对法的确认，对这个道理的确认，对事相能够入理的观察，这种确认，心不动摇，心不动摇。简单的少分的叫做无功用住，对不对？高的就叫八地不动，不动地，对不对？乃至于到佛地的金刚预定，都是这种相貌，都是这种相貌，都是如如不动、随缘变现的相貌。大乘子观讲的是这样子的心量，这样心量入事相一样这样子观察，你观察的所缘境不一样，你怎么可以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呢？你的根器做得来哪一种方法，你就用哪一种方法修，目的就是要去解决你跟烦恼之间的关系。你要把烦恼怪给外在，还是要归给自己的自心成就？你要怎么去远离它？你要怎么去修断它？每一宗每一派有不同的主张跟方法，没有一定谁比较高明，可是我们会看到他利益众生这一面确实有大小的差别，大小差别。前者二乘的法纯粹就是自利，因为你一定要自一止，法一止，不一一止，你一定要自己去做才可以成就的，没有办法由别人替你成就。我内观观得很好，你会成就吗？不会，不会，不会。可是今天大乘的法要，它是个道理，这个道理可以依名言施设方便法，它可以用方便善巧的说法令大家同时入这个道理性，同不同意？今天虽然我没有办法证阿罗汉，我还不是阿罗汉，我今天可以把阿罗汉的道理用各种方便善巧的名言施设讲到能够让各位少分的明白。如果你们过去生有善根，可能你们的成就比我快，可是当你们比我快的时候，我随喜赞叹，我非常替各位高兴，是这样的心，这样的心修大乘，修大乘。同样的道理，你不自己成就，也不会有人帮你成就，这些事情绝对还是自一止，法一止，不一一止，一定要自己用功才会有少分成就。可是大乘的心量，大乘的方便般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透过名言施设让大家同入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大乘的法会，佛菩萨说法是怎么说的？放光动地，大家同入三昧。什么叫同入三昧？是这个意思。如果各位的心情跟我一样的恳切的话，对这个道理的认同以及观察跟体会确实跟我一样的恳切的话，同样在这个法会，你们的心情就会跟我一样的急迫，同不同意？这就叫相应。所以要跟佛菩萨要修相应，你的三业，你的所有的思维，你的因果的相续关系一定都要完全的相应，才能够契入这个法。你只要保任不退，这个法就成就，入到不动地它再也不会退，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它不是很玄的，可是真的要生生世世花功夫。所以二乘的法也要有人说有人教，所以当你在教导一个法的时候，你应当要知道法随根器成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有这种方法，做得来就做得来，做不来就算了吗？没有这种道理。所以真正的慈悲，真正你那一条能渡人入涅槃的舟要真的叫做大的话，你应当要巧施设一切的方便，对不对？巧施设一切的方便是这个意思。没有哪一个法不注重解脱的， 你不令一切众生解脱，那个法叫做什么法吗？叫做善法吗？不是嘛？不是嘛？所以一定要基于解脱的前提，涅槃为上首的认定，对不对？你的心有多广，依这个心的广狭而说有大小胜。所以我们看我们的根性，乃至于我们说有道次第，道次第是一种很美的，当我们今天用一种小法在修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不妨是大乘的心啊，没有关系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修南传的内观的方法的时候，也可以很高兴的快点成就。你把这种明觉性观照的能力能够把握了以后，入这个理一样观察，只要我们能够真实遇到三智，是把这个道理真实搞明白，这些道理又能够入一切的事中去观察，没有障碍的话，我们也一样可以成就圣道，不会耽误一分的，不会耽误一分。何况如果我们的心是希望为施法的一切众生学一切的法的话，骗取一切的法门的话，你的心呢，就要放得更远一点，就放远一点，而不是说哎呀，只要能够让我不生烦恼我就算了，那个叫做什么速入涅槃的心，如此而已。这样心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佛的愿就是要令一切众生速入涅槃，本来是这样慈悲的，本来是这样慈悲的，可是法门施设起来就有不同了，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不同的化疗，不同的化疗。那么我不妨呢把这样子的一个三乘之法哈，利用这样的东西跟各位讲，其实在阿含有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个是在诚实论里面讲的，整段这个论述都是诚实论里的论述，诚实论是小乘的书啊，是小乘里面精量部，当然是偏大众部啊，偏大乘的法，他都已经讲这么彻底了，讲这么彻底了，其实真实没有什么差别的，问题是你这个善知识要怎么去诠释这个法要，你怎么去观察，你怎么去受用，你把它应用到的范围有多大，如此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真实以司法界众生为道场的话，它的法就是无量三昧，对不对？无量三昧。所以当我们在观法华三昧的时候呢，你供养的虽然是一波啊，一波水啊，虽然是一枝花，你可以一而二，二而四，倍数倍数成长，对不对？你的心量有多广，你就可以供养十方三世诸佛摩诃波罗波罗蜜，是这样子的。你不离开此时此地可以成就十方法界的心，就是这样子。我们随时随地每一个法他要表的，他要训练的，都是我的心量广大，是这个意思。这个谓之三昧，大乘三昧。大乘三昧他的法没有什么，还是止跟观，跟三乘人所修的都一样，法要没有差别，只是在这种地方，在这种地方训练心量广大上，对于空间跟时间的忍受度跟接受性有所不同，如此如此。此外法要就是那个次第，不会骗你，要用功有几分就得几分受益，几分受益。所以我希望各位应当要用法平等自他平等的心，对不对？去入法好好的修行，以无所得为方便，不居功，多回向，多随喜，对不对？用普贤十大愿的心去广阔我的心量，用这样子的心，你就可以有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广大受用。好，我们大体也差不多可以说把这个三甲讲过了。所以当我们呢能理所理性空寂这一头，这一个大头一磕下去的时候，你看就有这么多的道理在心里面要升起，有吗？有吗？我们这一个大头磕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多道理升起来？而且是每一颗一个大头就有这么多的道理，再复习一遍，再复习一遍，再复习一遍，你每天在做功课，这些道理就一直不断的复习，一直到变成你的本能为止，熟能生巧为止，到你临终那一念，不管什么无常生灭入你心的就是这个念头，此外没有别的妄想，到这个时候为止叫做理一心实相现前，没有别的道理嘛？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你今天不能够因为说修法而苦不来，病不来，他要来他还是要来，你懂吗？所谓了生脱死是不被他系缚，所以你的本事要去拿任何的身心境界当所缘境，入理去观察， 你所学的道理就是要观察这些事情，不要因为你病了不能修，病了还正好修行，对不对？身体福报太好还不了怎么修苦，你怎么观苦呢？你没有苦觉得人生还不错嘛，你怎么观苦呢？任何时候都要能观照，能观照，任何时候都好修行，没有不能修行的时候。用这样子端正我的出发心，佛法修学起来才会有意思。不然呢，我带着各位一直不断的入教里去学习，我真的会耽误各位，对不对？还不如各位带着各位去精行啊，打坐好一点。我不是说那样不好哈、哦，那样还是很好。可是我今天我的个性就是好要大乘三昧的教理，我就是好要这样的东西。你叫我不喜欢，还真的很难，就是这样。而且我真实觉得他的情理法都也合，你没有什么道理说他不是佛说，没有佛那种广大智慧，还不晓得谁可以讲出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子？你何必去管人家那种考古啊、辩证的人讲什么东西？你真受用的话，他做学问做他的学问，对不对？我修行管我的修行，对不对？我的生死较重要，对不对？众生等待我成佛去解救，这个较重要。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我现在真的学佛，我已经不是为了什么学位了，我为什么学了？把这个心搞对了嘛，搞对了嘛。乃至于不要去求境界来嘛，好的境界来，坏的境界不要来，你心就会妥妥帖帖的嘛。把你的心搞妥帖了以后，对不对？无事不办，无事不办，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把心要靠在实相上，入那个理，无事不办啊，无事不办。好，话尽于此哈，我们今天因缘在这边，下礼拜我们继续把后面两段，应该就很快了。后面两段我不打算讲得太清楚，最重要的是把生生生灭的意思搞清楚。其实只是文法不习惯而已，把文法搞懂了以后呢，它的道理也很明白，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它搞通了。好，我们今天到此。